余派民局周放曹宿殿这一场中，陈宫唱的大段二黄唱腔完整优美，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复杂内心活动。今天我就向听众同志们介绍这二黄唱段。周放曹这个戏经过谭鑫培、余叔岩等前辈艺术家不断的改革和创造，使得剧中的陈宫唱腔不仅旋律优美，而且在表现人物性格方面也达到了准确、精细、生动、深刻的程度。全剧的最后一场是宿殿，陈宫与曹操同宿旅店，在这一情景下，大段二黄唱腔有层次地向观众展示了陈宫激烈而复杂的内心活动。这一大段二黄唱腔由慢板、原板和散板组成。先请大家把这段唱腔从头至尾听一遍。
Thank you. 我可还待他呀大把持间将他的满门杀一家人聚散在包间只让下买的老张林那然皇上去死的愿归魂修来愿那他自有那生
现在我向大家谈谈自己演唱这段二黄唱腔的一些体会。这个唱段头一部分是二黄慢板，二黄慢板的曲调一般来说比较平稳舒展，上长抒情，而且这种板式大都用在剧中比较重要的唱段。这一段唱就是这样，慢板的第一句是一轮明月照窗下，熟悉京剧的听众大家都知道，除了朱放曹之外，文昭关中的伍子胥和清官侧中的口准所唱的二黄慢板的头一句也是一轮明月。虽然这三出戏的一轮明月有相似之处，但由于人物性格和心情并不一样，所以唱腔处理也有差别。文昭关的一轮明月以悲愤的情绪为主，清官侧的一轮明月侧重于表现人物焦虑不安的情绪，朱放曹的一轮明月则是着力刻画陈宫悔恨的心情。演唱时首先把握住这一个基调，一轮明月照窗下，从字面上看仅仅是写景，但这景是陈宫眼里所看到的景，它渗透着人物的感情。我们在演唱时不能只考虑音色优美行腔婉转，而要努力在吐字行腔之中把陈宫的心情表达出来。开场前乐队演奏长过门，渲染了一种月照荒村万籁成寂的气氛，演唱者应该在乐器过门中把角色的情绪培养起来，以便一开唱就能够吸引观众打动观众。唱一轮明月的时候气息运用要充沛平稳，力求唱得饱满挺拔，因为这是全唱段的头一句，给观众第一个印象不能忽视。明月的月字烟歇者字音比较难发，唱时口腔要湿度，口张得太小音发不出来，口张得太大字音会变掉。月字的后面腔要唱得紧密连贯，缠绵而有力，且记声音鹿角。现在我给大家把一轮明月的唱哼一遍。一轮明月照窗下的窗字上有一个快速下滑的小腔，我们称它为手腔。这里的手腔要唱得干净利落圆满自然，不易明显地把节奏搬慢一块。下字后面是一个长腔，迂回曲折，起伏多变，很适宜表现陈宫纷乱复杂的情绪。要把这个长腔唱得沉稳舒展刚柔相济，特别是走低腔的地方要用气拖住，换气不能太多，最好能练成一口气把它唱完。下面我再把这一句唱腔连着唱一遍。一轮明月照窗 第二句陈宫心中乱如麻，是一句下行的唱腔，低沉的旋律与唱词十分吻合，而且创腔者还运用了比较特殊的处理手法，进一步加强了艺术效果。按照常规，二黄慢板下句中末一个字都要安排在板上唱出，也就是安排在墙拍上唱出，这样显得稳定有力。但是这里的乱如麻的麻字并没有按照常规处理，而是采用了一种变革，让麻字提前一拍放在末眼上唱出，这就是安置在弱拍上唱出。同时麻字的拖腔也突破了在板上结束的常规，延伸到中眼结束。请大家注意一下，这句唱腔是这样的：乱啷个哩个啷个啷日麻，创造这个唱腔的人对麻子的形象做了这种变革的处理，有意给人们造成不太稳定的感觉，这样就把陈宫缭乱的情绪表现得更加生动，更加充分了。第三、第四句悔不该心猿并一马，悔不该随他人到吕家，陈宫埋怨自己不该三心二意，心里充满了悔恨之意。演唱这两句悔不该的时候，要着力突出一个悔字。在唱法上我是这样处理的，前一句悔不该的重点是心猿并一马的唱腔，猿字一出口唱腔立即下沉，紧接着用一个顿挫的小腔把尾腔推出，并造成上扬的趋势，收音时颤动的旋律要唱得优一些，稍微拖长一点余音，唱并一两个字时要加强头腔共鸣，特别是高腔更要用脑和音立音来唱，这是余派唱法的基本特点。心愿并一马，后一句悔不该行腔比较低频，与前一句形成抑扬交错互相呼应的效果，强调成功追回莫及的沉痛心情。
悔不该心愿并一马，悔不该随他人到吕家。
接下去六句的内容是陈宫回想白天所发生的惨痛事件，吕伯奢可算得义气大，这句中可算得三个字的旋律充分体现了湖广音字音的味道，把人物的语气表现得很真实。义气两个字也要用脑和音来唱，要唱得刚筋挺拔，以表达陈宫出自肺腑的感佩之情。
吕伯奢可算得义气。Oh
杀猪顾酒款待于他，这句比较突出的猪酒他这三个关键性的字要唱得清楚准确，尤其是他字应该带有埋怨气愤的情绪。
杀猪啊顾酒款待于他，
又谁知此贼的疑心太大的此字，根据赏声字的调子使用强劲的滑音来唱，
此则的，
这就加重了谴责的语气，也有助于突出后半句唱腔，疑心太大这几个字的唱腔简朴而有一定的分量，表现出陈宫对曹操的反感。
疑心呐、冷灯儿里个冷他也打，
拔出剑将他的满门杀，是慢板中间部分比较重要的一句。这一句满门杀三个字行腔比较复杂，是个重点，满字的唱腔突然扬上去，要唱得遒劲饱满，门字的脱缰几经曲折，要唱得柔韧成韵，耍腔要圆润，棱角要失中，沙字采用耍板的技巧来唱，故意让这个字晚一些出口，并用切音的唱法把字头咬得紧一些，然后将字音从口腔中缓缓推出来。我觉得这样唱可以把浮在陈宫脑海里的吕氏全家被杀的惨景比较形象地描绘出来，同时能够突出地表现了陈宫对曹操所作所为极度的惊讶和无比的愤慨。
把持剑你个冷个灯将他的满门杀，
在演唱这句唱腔时特别要防止唱的俗气小气，所谓小气俗气就是脱离人物感情，乱耍花腔，唱得棱角生硬轻飘浮华，否则就会破坏整个唱段的情绪和气氛。下面一家人聚丧在宝剑之下，年白的老丈命染黄沙，这两句要唱得沉痛悲切一些，特别是后一句更要着力体现陈宫歉疚遗憾的心情。黄沙的沙字也可以适当运用切音的唱法来渲染痛惜悲悼的感情。
一家人里冷灯聚丧在宝剑的里冷灯之热下，冷灯啊里冷灯年迈的老丈临了然啦个冷个冷黄沙。
慢板的最后两句屈思迪愿鬼魂修来愿杂，自有那神灵啊天地检查，此事陈宫的心情既痛苦又复杂，他抱怨自己错放了曹操以致祸害吕伯奢全家，但又觉得自己完全出于好心是无罪的，事已至此无法挽回，他只得恳求神灵给予公正的判断。这两句唱腔 表现了成功求告神灵时那种恳切虔诚而又无可奈何的神情。譬如修来院杂，院子向上挑的琴腔和神灵的神字后面的托腔都能比较生动地表现了这种神情。演唱时要把这些关键的地方强调出来。这里要附带讲明一个问题，自有那神灵啊，一般都唱自有那神灵耳，我过去也是这样唱的，也是神灵耳。后来有一位老先生向我指出，把神灵称作神灵耳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古人对神灵十分敬畏，不可能在神灵后面加一个儿子，那样称呼显得太不恭敬了。他认为应该唱成自有那神灵啊，天地鉴察，因为阿字句子里面是表示语气的，尤其用在求告神灵更为恰当。我觉得这位老先生说得很有道理，我就是改过来了。神灵啊，阿字作为语气词不宜唱得太死板，应该唱得含蓄一些，给人以回味。我把这两句再唱一下，去死地的里个噔噔，愿鬼魂休来，愿哪吒楞噔楞噔啊里个楞，自有那神灵啊，那个楞个里个楞，天地楞个楞个鉴察。上面介绍的二黄慢板是整段唱腔的第一个层次，它基调平稳深沉，感情色彩浓重，表现了成功悔恨交加的心情，其中以悔字为主。从二黄原版开始，节奏逐渐加快，因为这时候成功的内心活动继续加剧了，他左思右想，越想越懊悔，越想越痛恨。桥楼传来二更鼓声，表明了已是深夜了，但此时此地的金鼓声却把成功的心搅得更加烦乱。听桥楼打罢了二更鼓响，这句唱腔的节奏要与前面慢板部分有显明区别，要表现出一种推进的感觉。打罢了三个字行腔要紧促一些，二更鼓下的下字后面的尾音要比较快地甩掉，越思越想把事来做差的唱腔，一换紧一环，富有动势。这是变动板式的后的一二句，要是听的人清楚地感受到人物的情绪发展和激化。听桥楼打罢了而今故乡，越思越想把事来做差。原版中的两句悔不该与慢版中的两句悔不该所表现的情绪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慢版的悔不该 是后悔中带着叹息，因此行腔比较委婉。原版的悔不该是后悔中夹着气恼，自我谴责的成分加重了，所以唱得比较干脆。这两句悔不该在演唱时可以这样处理，前一句悔不该是高唱，把家属的熟字尾音稍加延长，与胡琴的过门裹在一起唱，一旦撇下的担子把音符唱得足一些，而下子上挑的收音要快，这样唱腔就灵活了，有利于表现人物感情的动荡。后一句悔不该是低唱，悔字要咬得紧一些，收音要快一些，悔字的后面经过短促的停顿，再把不字有力的错出来，乌纱的乌字后面垫一个虚字，窝，把音收拢，再用喷口唱出沙字，这样能够加重悔恨的语气。
悔不该把家属一旦撇下，悔不该七弦灵抛却了我杀。
这段原版的末尾，成功懊悔的情绪发展到高峰，他对自己设防曹操的做法已予彻底的否定，并由自我埋怨转为对曹操的切齿痛恨。汉室后来贼时惹祸的根芽，这句唱腔正是表现了人物情绪的这一转折。演唱时要有充沛而贯通的气势，结尾的拖腔节奏不要撤慢，要把情绪进一步推上去。这末尾两句都有贼势两个字，要唱得清晰坚实有力度，才足以表达成功的心情。
我自舍则是个宽宏量大，汉室后来则是惹祸的根芽。
以上这段原版是整个唱段的第二个层次，它是第一个层次的继续和发展，并未进入第三层次做好铺垫，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接着桥楼传来三更鼓声，成功起唱第二段原版，它的节奏比较前一段原版更快，所表现的情绪更为激烈。成功面对安然熟睡的曹操，不禁气愤填胸，观此贼睡卧真潇洒，从比较高的音区开唱，睡卧的卧字用耍板的唱法行腔，听来仿佛不受板眼的约束。真潇洒，真字要唱得刚劲挺立，这都是为了更好地刻画成功难以抑制激愤的心情。
观此则睡卧真那潇洒。
第三第四句也是两句排比句，贼好比蛟龙未生鳞甲，贼好比猛虎未曾长牙。这两句贼好比处理为前一句低频，后一句高亢，唱腔象征着人物情绪的继续激化的趋势。演唱时也应采取先抑后扬的方法，前句稍加收敛，后一句着力强调。后一句中未曾长牙这几个字顿挫要唱的鲜明有力，
则好比蛟龙为神林家，则好比猛虎为妖曾张牙。虎在笼中我不打，这句虎在笼中四个字用平均的节奏唱出，我字的唱腔延伸两小节，乍一听节奏好像突然搬慢了一块，这样安排唱腔是为了强调出成功下决心前激烈思考的过程。虎在笼中我不打，这一段原版的末一句是我岂肯放虎归山又把人抓，此时陈宫一下决心杀死曹操，剪出祸根，以此来弥补自己的过失。演唱时我岂肯三个字要有力地从口腔里弹射出来，既要坚实又要凝练，又把人抓的把字要唱得高亢极昂，抓字后面唱散的拖腔要唱得劲健奔放酣畅淋漓，以表示成功热血沸腾情绪极度的高涨。我岂肯放虎归山又把人抓，这第二段原版是整个唱段的第三个层次。前面说过，第一段原版的唱腔应该表现出一种推进感，那么这一段原版的唱腔就应该表现出一种紧迫感。时不我待，刻不容缓，成功必须当机立断做出抉择。唱腔表现了成功的冲动感情和匆忙的思考过程。机尾的两句二黄散板可以看作是整个的唱段的第四个层次。陈空战战兢兢从曹操身底下抽出了宝剑握在手中，这时候他的心情是慌乱而紧张的，所以知宝剑将泽地头各下，这句散板唱腔既不能唱得很水，也不能唱得太拖拉，要符合成功慌张犹豫的心理状态。成功刚要下手又改变了主意，他的情绪一下子由激动转化为冷静，第二句散板险些儿把事又做差的唱腔，第一回深沉表现了成功冲动过后的那种抑郁惆怅的心情。现在我把这句唱再唱一下。知宝剑将泽地啊头过下，险些儿把事啊以上谈的是我对捉放曹成功二黄唱腔的理解和一些演唱的体会。我早年曾向著名前辈艺人陈秀华先生学捉放曹，是宗法余派的，后有经余守岩先生的琴师王瑞之先生加工指点，并先后观摩了不少名家演出的捉放曹，从中吸取了营养。尽管几十年来我曾多次演唱这个戏，但是我对余派艺术对捉放曹的理解仍然是十分肤浅的。在学习流派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最根本的是要学习前辈艺术家运用高超的艺术手段刻画人物的本领，
而不是单纯追求把一腔一字一举一动学得一模一样。何况前辈艺术家们一生中也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他们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所演唱的同一个剧目不能没有丝毫差异，很难确定一个绝对准确的范本。我们学习流派的人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有所取舍，这样才能学到流派的精髓。今天我愿借此机会抛砖引玉，求得专家和广大听众批评指教，使自己在艺术上能有所进步。